上次主耶稣已经是被捉拿了，我们今天要继续下去啊。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呢，重要的就是要看到底从里面怎么去找这个福音的问题，对吧？到了这里呢，就是越来越聚焦了，因为这时候已经是耶稣被捉拿。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动刀的必死于刀下，除了找福音问题呢，还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敏感的鼻子啊，知道说他们大概会问哪一些比较刁难性的，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刁难，而是我们信主以后也有这样的问题啊。比如说我们上次最后讲到说动刀的死于刀下，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当兵啊，这些的问题啊。讲到26章56节呢，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啊。这是56节。那这56节我们自己有什么功课需要做呢？你读到这节圣经，你作为一个传道的人，作为一个带查经的人，你应该知道说，哦，这里有个功课是我要去做的，是什么？
先知书。
对，它到底是应验什么话？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，开头的时候，他把他应验的话都写出来，诶，到这里他突然呢，他就不写了。那前面主耶稣有没有讲呢？击打牧人啊，羊群就分散了，除了那个以外还有什么先知书上的话呢？我们就要去留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预备的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晓得了，当然你晓不晓得这个耶稣受审呢，一共在几个角色面前受审呢？
对，三个。
三个，那是谁呢？
头一个好像是公会的人。
头一个就是大祭司，对吧？
嗯，
该亚法那里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，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
说明他们提前就计算好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新约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个也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事情，类似的事情？
保罗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保罗到耶路撒冷，他最后去受难的时候一样的，长老他们都已经聚集好了。保罗话一落地，就一讲完，他们就已经直接把他们的主意、他们的建议通通告诉保罗了。啊，这里也是一样。那你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你心里面要有预备啊。张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儿？
遇到过。
那后来怎么回事呢？
后来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。
那你是傻人又傻福。你练遇过这样的事儿吗？或者你见过，你自己大概不太会遇见这样的事儿，你见过这样的事儿吗？
听说过。
不是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警醒，你开始觉得事情不对了，我千万不要慌，然后你应该在心里面有很清楚的答案，你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。这当然是有一个为首，他们这种事情都是这样，有一个为首的说话，说的振振有词。然后你在教会里边，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发起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他们这件事情不妥，那你就可以跟他们讲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公开来商量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。我们不能事先在背后把事情都商量好了，然后做一个决定，然后把传道人请来，或者把这个弟兄请来，坐在我们的桌面上。当初卖主耶稣，当初卖保罗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弟兄姐妹不同过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，我们一定要先把办法商量好。你说那我没办法同意，我自己先去跟他讲，我去跟当事人讲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得罪神的。你是可以采取强硬立场，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对，我们不能背地里议论他做了一个决定，然后叫他来指控他，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办，这个不对的，不对。我们有什么问题应该从问题的根源来解决。但是现在的北美教会，他要把传道人赶走都是这样子的，要么就是牧师收了一个小拳拳，要对付教会里边跟他作对的什么长老啊之类的东西，都是这么干的。
是这样的，是我经历了两次。我回头我真的是很希望他们跟你聊一下，但他一直没有机会。
那我聊一下
啊，不是，可以大概吧，就是可能聊能聊得一些。刚来美国大概第二年的时候，一对奉献给主的一对传道吧，真是也很照顾我。刚来又穷又抱怨这个教会的这样子，也是接待我的哥和姐。他真是不做表面功夫的，很实在的人。而且这样的事是经历了两次，我就跟着他们就跑出来了，他们去哪我去哪。哎呀，一把辛酸泪，对我是有影响的。我可能讲到怎么样子，我就不想进去那种状态。
他很麻烦的是什么呢？在我旁边还有两对，就像你讲的这种，他们服侍的第一个教会就这样对待他，后来他们就做不下去了。 他们给自己的一个解说就是，哎，我们不适合做传道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很热心的弟兄啊，你就把他送到神学院去。他出来了，哪个教会随便他自己去应聘，往里面一扔，那真的是很害人的。他要么他还是很律法，他很讲这个传道人的这个权柄啊这一类的东西；要么他就是心灰意冷，做不下去。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陪这个想要服侍的弟兄啊？可能的话，你要替他找个好太太，真的，这是第一步。那他们两个一定需要有见识，你要陪他们走一段相当长的路，要不然在这个服侍的工厂上是非常难的。好了，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，它整个的写作，你有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？给我们分析一下。
我先好好看看。
这时候他就再把哪个人提出来呢？彼得，彼得干什么？远远的跟随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。进到里边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。哎，那这里边有什么可以对福音朋友讲的东西，也是对我们自己讲的东西。因为这个福音朋友会给你查了26章，表示他已经稍微有点程度了。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很好讲的东西，他几个字最刺耳最刺眼，
到底怎么样。
远远的跟着，然后和差役同坐，就是他坐在墙角上准备看风向往哪边倒，就那个意思。
你看，就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头，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，他就跟从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啊？一个静静的耶稣嘛，对吧？等到耶稣被抓了要钉十字架了，突然出现一种门徒叫做什么，
哎，
不是那种逃走的，当下门徒就逃走了，那也好办了。你前面才起的是说，主啊，我就算死我也不认你，这都没关系。那你要跟你就跟，最要命的就是什么？远远的跟着。这个在中文里面才读得出来，在英文里面没有。当然你可以说原文并没有这样的意思，不过你可以说呢，有一种叫做跟随，有一种叫做跟着。这个跟着呢，往往是远远的。那什么叫做远远的跟着呢？可能是像多家讲，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，再决定怎么办吗？其实不是，因为你已经决定怎么办了嘛，所以你才远远的跟着嘛。但是远远的跟着有一个什么麻烦呢？你如果不跟耶稣有一定的近距离，在周围影响你的人啊，你的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和那个差役同坐的环境。而且这个福音我们还没看一下到底讲了没有，远远的跟着就冷了，冷了就烤火啊，火光一照呢，哎呀，你就给人家认出来了，认出来你又害怕，你就否定。这个一切的根源在什么？在于你是一个远远的跟着耶稣的人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话，就是这几个字很刺目的，人家提出来以后，学生啊，他自己需要决定，你到底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呢，还是要做一个远远的跟着他的人？再看看，是不是？那实际上顺便可以解释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讲究叫做怎么做基督徒。基督徒这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出来呢，对吧？在圣经里面从马太福音到现在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门徒，一种就是信的人。信的人可以是群众，信的人也可以是吃饼得饱的人，几千个几千个，那都是什么？远远的跟着耶稣拿点好处又散了。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你要真正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你才能够经历到他。你跟着越近，你越能够体会到这个耶稣到底是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你愿意远远的跟着，到最后主还是能够挽回你的。这是我劝你不要走冤枉路啊！你现在快要毕业了，学期快要结束了，对吧？你已经远远的跟着，跟到了马太福音26章，他在大祭司的院子，其实你也在大祭司的院子，要看这是怎样。怎么样，以莲，你稍微瞥几眼，你有没有看出这马太福音26章的微妙之处在哪里啊？不得了，有75节。75节是算多算少呢？这当然算不少。多少个字儿？你们算出来呀？
1500字，
一共大概1900个字，不到2000个字。那你要不要再算算他一共写了多少个人物，他写了多少个场景，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，从你第一次读圣经，你读到26章的时候，你就放不下来了，你至少要把这段事情读完。你读完了之后，清楚不清楚？他讲的事情清楚不清楚？非常的清楚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就算我给你2500个字，好不好？要把耶稣最后这一刻啊，26章是从这玛利亚到分饼分杯，到克西马尼，到他被捉拿，到他被审，还有彼得门徒他们跟耶稣的信誓旦旦，然后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，这彼得被认出来，最后鸡叫了。我给你2500个字，你把它写完，你试试看。就算你写完了，你拿给人家读，人家一读就糊涂了，因为角色太多了，线头太多了，你明白吧？什么叫做神的话是炼净的？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文笔啊！而且他到现在他形容了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！你把事情一讲出来，那个临场感都进去了。
嗯，
你看上次我们讲到，说话之间呢，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后面有很多的人，卖耶稣给他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他就上来与耶稣亲嘴，清清楚楚，他那个紧张的情绪完全在里边，可是他没有用任何的行为，好厉害啊！
是的，人这个人物要超过13个，
太难写了。
嗯，7个场景，嗯，
算算越算越吓人，而且每一个场景气氛是不一样的，
嗯，
在每一个角色也是不一样的，
嗯，
真的是好厉害。你讲的不错，它只是一个伏笔，它彼得的事情后来要讲，他这里就稍微提了一句，可是这个一句里面话的信息也很多啊。
嗯，
这时候有彼得，有耶稣，有大祭司，又有其他的人物，这是整个舞台全部显出来了。有一个角落是彼得，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可能正中间或者在前面。多大的距离呢？远远的距离。中间隔着谁呢？这是一个大祭司的院子。那耶稣被带到里面去，外面还有差役，这个就是你跟耶稣的距离。那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你把那些三字会的人引到教会来，那些是什么？差役。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你要远远的跟着他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在这群人中间，你不可能赢的啊！你以为你只是一个旁观者，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突然你就被卷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彼得自己也很专心啊，他在听，这一句话又把镜头转回去了。好些人起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最后有2个人起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。你就知道他的起誓不是像我们就说发个誓就算，所谓起誓，以色列人的起誓是神圣的对象的，是这个问题叫他不能说起誓。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，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那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有没有说我起誓？耶稣没有。人家叫你起誓，你回答并不表示你起誓，明白吧？就跟你们说过，在美国现在都是很聪明嘛，他不会叫你起誓，他说 raise up your right hand， 你就把右手举起来嘛。那你不用再问他说，你叫我举起右手干什么？你不用再问了，你办个护照你就跟他争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？耶稣就说，你说的是啊，加了一个信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假如好像美国人很喜欢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完全照圣经拍的啊，一个舞台剧啊，一个电影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这样，如果你今天演耶稣，你说这个话，你会用什么样的口气？你会大声气吼吼的像多加一样这样说呢？还是你就是很安静的对他说？
感觉像是气吼吼的。就是说很大声的对上。
以赖你觉得呢？
我觉得他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嗯，所以他会用什么样的语气？
会用安静、平和、坚定。
嗯，多加呢？多加。
我读给你们听嘛。
那你读。
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后面，他对前面那个只是 只是说你说的是，然后然而
你试试看用两种办法读，好不好？都用四川话，普通话都可以。
好好好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我觉得应该是这种
感觉。这是哪一种吗？
第二种，你要是很气的这种革命的宣告，你是
很气的呀，应该不是很气的吧？
就这好吧，就是很带着权威的是怎么样吗？
就是
说
说。我想想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但感觉不是这样。
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不能够是四川人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其实不是好玩啊。你在查经的时候，你让福音朋友去思考这个事情，因为它很有意思，让他们认识主到底他是怎么样一个性格。你大家都可以念一次，念到最后大家都会同意，其实耶稣他并不是一个气愤填膺的，他只是安静很坚定的一个字一个字对着大祭司讲。那谁受不了了？大祭司
。
大祭司就撕开衣服，说他说了前望的话，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，你们现在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。所以耶稣讲话跟他们讲话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比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耶稣传怎么拍的啊，你去看一看。很多他们的美国人，他们白人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特别的有讲究的。
我看过一款那个给小朋友拍的，就是那个Bible Project， 他们拍的特别的就是这个大祭司撕开衣服的那个，哎呀，我特别搞笑，那个动画做的特别好玩。还有前一段时间那个一个韩裔的一个牧师的儿子，他做了一款电影叫《The King of Kings》，那个。在电影院上演了，然后耶稣的那个表情就是坚定的、平和的，
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像他们以前拍那个耶稣传，好多年以前拍那个耶稣传，耶稣会追着老百姓去跟他讲话，我觉得老百姓要躲着他，然后耶稣去追着他跟他讲道理，这个实在是不对劲了，就是不太认识主。你可以说我都根据圣经，但不是这么容易的。那这里面这个戏剧性，他那个张力非常大的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用他的文采去写。那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弟兄姐妹讲过好多次，但你不见得记得。前面讲说啊，这个什么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大祭司在跟耶稣作对。耶稣呢，完全站在大祭司的对面。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躲在后头？当然看得出来。这问题你一定要先想好了，因为总有一天你会遇见这样一个问题，一下把你问出来。
会晓得，
就是你们讲了这么多啊，旧约啊是新约的预表，新约是旧约的应验。那旧约的大祭司也是预表耶稣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旧约的大祭司在这里要定新约大祭司的罪呢？
谁是新约大祭司？耶稣吗？
那当然了。
当时的人不知道啊，
现在是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看的事情，所有的都是一个正面的应验嘛。你不会说亚伦现在在这里，他会跟耶稣这样唱反调吗？不会的。摩西会吗？不会。他们在变化山上没吵架。现在这个大祭司啊，既然他是代表以色列人，又在圣殿里面供职的，怎么会神用你说神用希律来审耶稣，用这个？比拉多审耶稣，用百姓审耶稣都可以，怎么用大祭司来定他的罪呢？旧约的大祭司怎么定了新约的大，怎么定了耶稣的罪呢？啊，你说旧约的大祭司错了，那旧约的大祭司会错吗？他不是代表神吗？你看这个问题很难答哦。
他这个大祭司是不是用钱买的呀？职位，关系来的。
所以我就说你事先要预备好嘛，你不能到时候提出一个假说。
就是。约瑟该亚法，有钱人，有权的。
这个大祭司都早就已经不是旧约亚伦的子孙了，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已经不是亚伦的子孙？到耶稣这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。从谁开始呢？就是从他们的亚加比王朝开始，他们自立为王，自封为大祭司。那以后呢，罗马帝国接收了这块地，那就开始谁在任命了？有的大祭司呢是罗马巡抚，像比拉多他们任命的；有的大祭司呢是希律王任命的。所以你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。那这个东西呢很简单，就是大祭司的名字和年表 Israel High Priest 就行了。他就把你从这个亚加比王朝，还特别讲了最后一个人大概叫耶孙吧，从那个以后就不是撒都的子孙了，就不是亚伦家的人。那什么叫做用钱买的呢？他们这里所说的大祭司就非常像是中国的这个三自会主席，他可以有一份公家的薪水，又可以管辖所有的中国三自教会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圈。那当然有很多人既然不需要亚伦的协同，那就有很多人愿意要这个职位。那当然也只有竞争者可能往往只有几个，那这时候就怎么办呢？就是一样嘛，投标嘛，贿赂嘛。那这不管是希律啊，或者是尤其是罗马巡抚啊，或者他们的叙利亚总督啊，他们对吧，你们谁出的钱多我给你们。那为了大祭司的名分，也有很多这种像黑手党一样的暗杀的事情，清清楚楚的写在这个与约瑟夫的历史里边。所以你去看一看啊，在你的电脑上应该留一张这个东西叫做大祭司的年表，很有用的，就在维基百科里面就有了，哪一个大祭司是哪一年。这该亚法亚拿哪一个是岳父我忘记了，他几个儿子都做大祭司，女婿也做大祭司。
亚拿是岳父，
就是一直到耶路撒冷灭城以后，他们当然就没有大祭司了。那现在同时你必须要稍微有点尝试啊。那天谁就发了一个视频在我们那个查经的群里面，什么以色列要建第三圣殿啊，什么什么要预备有利未人啊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现在以色列人还知道谁是利未人吗？别开玩笑了。那更不要说谁是亚伦的子孙，不信你去找一个人问问，你的犹太同事去问问，你是哪一族的？他说我大概是哪一族的，因为你们这个大概是确定了还是就是猜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去问问，很好玩的。那这个有什么重要？在我们在一开始讲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就已经讲，那现在呢再回头讲这个，为了应验先知的话，应验经上的预言，基督最重要的预言就是他需要是从大卫支派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连大卫支派谁是大卫支派都搞不清楚了，那请问你这里面只剩下两个可能，是什么可能呢？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呢？赞扬会不会说你替他问问题，假如啊，基督必须是从大卫支派出来的，现在到了我们21世纪呢，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确定他自己是哪个支派的血统，那这时候告诉我们什么？只有两个可能性。哪两个可能性？这是用脑筋的时候。
基督不是从犹太人的那个血统里边来的，因为都不知道了。
两个可能，就是一个就是他来过了，二个就是没有后代了。
啊，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呢，这两个可能性就是，要么圣经是假的，因为基督已经不可能来了。
嗯，
要么基督已经来过了，你不用再去等了。因为已经不可能了，如果基督已经来过，那只可能是谁啊？耶稣嘛，那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这耶稣受审呢，我们知道他有，刚才张扬讲有三个角色。这第一个耶稣受审，当然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了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，也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角度。不过你必须要用啊，你心里面明白了一件事情呢，你还要去修饰一下那个话，让你讲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锋利，非常的准确。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耶稣被抓，耶稣受审，这个显然它不只是一个故事，这个记下来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。这个意义是什么呢？那当然第一个告诉我们它是真的，对吧？真的你还是可以不信，那我就不去管你了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们查了这么多圣经，每一个圣经，不管是那个五饼二鱼啊，不管是那个玛利亚呀，是不是都和我们自己有关系？那这个 耶稣在这个大祭司面前受审，这个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
在领导面前受审。
这领导代表的是什么？
教会的长老。
你还没开始服侍多久，好像已经教会的长老已经都是你的敌人了一样。我们是在给福音朋友跟他们传福音啊。耶稣一定要在这个大祭司面前被审，虽然我们讲过这个大祭司是假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他更需要被审。那这个被审我们可以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？
就是不是世界我们对着世界有可能也会像耶稣。
你要这样算算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答案的人，三个人物在审他，一个是希律，一个是比拉多，一个是大祭司。你觉得大祭司是代表什么？哪一个最代表世界？除了世界以外还有什么？
那还不是世界，还真是教会里头的
宗教的。
宗教的这个字就对了。
对。
所以这个第一个审判呢，一个最简单的观念就是宗教的审判。那这个宗教的审判它记在这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那这个审判也就直接显出来耶稣他是不是宗教啊？他跟宗教的不同在哪里呢？
他亲自来找我们。
你这个话是讲得很好听，但是你能不能对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话？
因为他要找假见证。
还有呢，什么叫做假见证？这里所说的假见证是什么？因为在这里，如果以大祭司代表宗教的话，那这一整段从被捉拿从60节开始一直到68节，通通在形容这个世界上的宗教。那当然这个话就不是这么顺耳了。你什么时候你要批评啊，不管是你要批评我们伟大的党啊，还是要批评别人的宗教啊，你就话要讲得客气一点，而且你总是要为自己铺垫一下，对吧？你说是圣经的话，这不是我的话啊。那圣经是对我们说真话，你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，但是稍微啊，耐着性子不要生气啊。从这里看呢，宗教啊，它固然有一个领袖，但是它总是干什么？文士长老在那里聚会啊，慢慢商量起来的。而且它最后它要弄的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群众运动。那什么事情让宗教最生气呢？他说：“我是神的儿子，基督。”他不是说我是神，他是说我是神的儿子。我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而且我这件事情呢，是从前经上都已经替我们预先记好了。不但如此呢，神的儿子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？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的事情，后来你们要看见的事情，耶稣来，他是把另外一个，管你要怎么叫啊，另外一个层次，另外一个啊空间，天上的神那里的事情呢，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。这个告诉我们不是说你这一个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整个世界的结束他都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前面已经查过了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？还记不记得我们查的，这都是耶稣讲的，这都不是我们讲的。还记不记得啊，什么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，那都不是我们在讲的。你哪一个宗教能跟我们说这个东西？佛祖有没有跟我们讲今天的事情？没有的。好了，那有关于大祭司审问耶稣呢，我们就可以暂时啊讨论停在这里，下一次再继续讲。